好，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信息了。我上个礼拜讲到的信息是我们一系列在11月12月份里面我们有这个福音收割。那上个礼拜我讲到的就是预备自己成为怎么样得着灵魂的人，对不对？我们上一次上个礼拜我们的福音收割里面就是要预备自己为主得人，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信息里面呢是要为主怎么样赢得灵魂。好，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那个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我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要人人悔改。阿们。好，下一个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到第三到第四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昧王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好，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都收，这话是真的。好，我们今天还有一节，还有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都带着能力。主啊，你所说的每一句话绝不反悔。主啊，谢谢你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神的话语。主啊，你不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因着神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你自己在圣经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要我们不但要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也要去把神你的福音借着祷告借着祈求，主啊，让许许多人都可以来认识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他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刚很非常高兴的听到将弟兄他分享他如何操练天上的法庭的祷告，而且让他的祷告得着应允。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人都得着激励。所以呢，我们刚刚要借着他的分享里面，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今天将他的祷告能够蒙应允，我们看见了什么东西？在这样分享他的祷告蒙应允，他的关键在哪里？他最主要是什么事情让他 turn point？ 而且我也要问在座的每一个家人，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当中，你有哪一件事情你祷告神没有应允你，而且你很迫切要神应允你的，有没有？都没有。有，你有很重要的信息，你迫切的想要神能够听到你的祷告，而且神要应允你的，有没有？有，感谢主。那我们从这样的信息里面，我们得到学到什么样的功课？是神听祷告，然后呢？要认罪 ，yes， 然后呢？要悔改，然后呢？祷告直到事情成就。结果我听到他所有的这些事情，很叫我心里 touch 的是哪一点？他说他以前常常祷告，但是他的祷告里面却没有怎么样，没有完全认罪，他都有说哦，我错，我错，错。但是很重要，就是要认罪，还要怎么样？悔改，因为我们常常悔而不改啊，所以我们常常悔而不改的时候，那个祷告就 仇敌，你在半空中仇敌就被你打下来了。因为我们在天上法庭不断的讲到说，其实我们在祷告中有一个对头，对头我们叫他什么？对，那撒旦在那个希腊文叫什么？ Antidikos。 Yes， Antidikos。 Antidikos 每一次他就是拦阻我们祷告蒙应允的，而且他是有法定的地位，知道吗？只要我们犯罪，只要我们做错，只要我们没有悔改，撒旦仇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有一个 legal right， 他有一个法定的地位，他可以来到天上的法庭，站在阿巴父的面前来控告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的撒加利亚书，他有没有讲到那个祭司？有没有祭司耶稣亚来到耶和华身边的时候，撒旦控告耶稣亚说他的衣服是脏的。其实所谓衣服脏的，就是我们有罪没有认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入这个福音收割，为主得着灵魂很重要的。好，上个礼拜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有这个第三点让自己成为祷告的人，我没有机会说，但是我要说我几乎每场信息里面都会带出祷告。好，如果你们有开始仔细听的话，我今天要分享就是当我们为主得灵魂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你要怎么样能够为主得着灵魂，不可少的是什么？祷告。所以呢，我要分享的就是祷告与收割。好，我们要能够出去传福音，然后呢出去传福音，你不是只有传，很重要的你要 harvest， 你要把这些灵魂怎么样收割起来。所以呢很重要呢，祷告跟传福音跟收割是一体两面的。好，那我们在那个看到那个保罗书信在罗马书一章第九节那里，他说我在他儿子就是在耶稣基督用心灵所侍奉的上帝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他保留着意思，他写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不住地在神的面前提到你们。那是在讲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在做什么？保罗写给哥林多啊，不不不，罗马教会的时候，他说我不住地提到你们。如果我在神的面前常常提到你们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祷告。哈，所以呢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常常在神的面前提到你们。接下来第十节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恳求什么？照着上帝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意思乃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配显明。好，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配显明。然后我们不是借着我们的祷告照神照着我们的心意行，乃是因着我们的祷告让神怎么样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而且是让我们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他要怎么样？保罗说我要开出一条平坦的道路，让我们可以往你们那边去。保罗要到罗马去的这一件事情，他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借着我们弟兄的见证，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蒙应允，就如同保罗的祷告一样。保罗要为这些罗马教会、哥林多教会、各种各样的教会里面，他都是借着祷告然后这些事情。所以呢当保罗在操练这些属灵征战的原则里面，最重要就是要认罪要悔改，就是有点像今天那个将所分享。所以我们要得到这样的应允，最重要的功夫我们乃是要进入那个祷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收割，都要进入祷告，不祷告绝对没有办法收割。所以呢要如何为主得着这灵魂，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常常背这一个经文，就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里面，他说你们要去，好，神的命令是让我们走出去然后传福音给万民听。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点，我刚刚讲到祷告，因为 传福音这一件事情不是靠你的心思，也不是靠你的意念，也不是靠你的魂，你有多聪明，你有多少的那个策略可以去传福音。你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福音布道家，他叫做 A. Servaso。A. Servaso 呢，他是南美洲阿根廷的一个很有名的布道家，他常常去台湾，也常常来到夏威夷，他在那个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做福音的工作，传福音的工作。你知道那个 A. Servaso 他从14岁信主，他在15岁16岁他就蒙召，他起来做青年的牧师。他17岁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成立那个福音布道的那些团队，然后到处去传福音。那个 A. Servaso 呢，他很努力的在想，我今天如果我要传福音，让我们整个阿根廷的城市的人都能够认识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所以他们一群年轻人真的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所以他们就一起然后祷告啊，晚上山上祷告啊，不住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们就抱着那个福音单张，然后想要到城里出去传福音。他想尽很多很多的办法，然后他努力，他的策略一，我的策略二，我的策略三，我的策略四。所以当他们这样子很努力的出去做的时候，几次下来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什么东西，很大的属灵征战，到一个地步他得了一个病，叫做怎么样，肌无力，肌少症，他全身软趴趴，他无力，而且医生给他判他一个徒刑，他说你最多不活超过两年。而且那个医生在分析给他听的时候，在那个黑板上画那个粉笔，然后就画说这是你现在的生命，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药物很努力的控制你的身体。但是他画画画啊，粉笔就掉下来了。那时候他自己的一个看见，他就说我死了，我很快就要死了。但是神怜悯他，因为他是一个为福音癫狂的人，他是对神的福音很有火热。所以呢，他不断地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出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祷告，而且要在灵里祷告，而且我们要祷告到对方他们也在灵里，能够让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工作。 A. Servaso 最后他的结论是说，传福音不是靠策略，传福音不是靠你自己的聪明，你自己的能力，乃是要怎么样，靠神，靠圣灵。因为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空中执政掌权的黑暗权势征战。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是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属乎血气，乃是在圣灵中的能力。所以呢，很重要的，我们传福音不能靠我们的心思，不是靠我们的肉体，然后呢，我们是怎么样，看到很多都是魂的层面。传福音很重要，要在圣灵里面，乃是要在圣灵里面有能力。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以为他们凭他们的天然人的能力，凭他们的口才，凭他们的知识，凭他们的能言善道，他们可以传福音。但是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天然人的每一件事情都不能帮助我们传福音。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靠什么才能传福音？靠圣灵的事情传福音。所以传福音很重要的是要倚靠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我们对主认真，神就必定在我们的祷告中把我们带到圣灵里面。所以我们为传福音的能力祷告，就应该恳求主的事，不是求主给我们什么拯救别人的能力。 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祷告神给我们让我们出去拯救别人，不是的。你知道我们的青年人今天做主席的领会的，他常常碰到有人不信主的时候，他都跟他讲什么啊？我带你去见我的牧师。对对，他要告诉他说我带你去遇见耶稣，而不是带他去见你的牧师。所以呢，我们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那里他说什么，求主给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拯救别人，求主给我们按神丰富的荣耀，借着他的圣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要怎么样，刚强起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方向要对，我们祷告的方式要对，所以我们才能够借着圣灵的祷告，而且把人带到那个灵里，那个人的心才会消化。我们常常需要祷告，然后呢，让我们得到这位圣灵。我们的圣灵呢，要真的为这个灵魂火热，你才可以对他带他信主。所以呢，我们祷告，我们出去请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是为这个灵魂是火热的，而且你的心是在圣灵里面的，而不是在我们的魂，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在我们的能力里面。我们如果是在情感，在思想，在我们的整个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人带到我们的圣灵里面，因为我们非常的清楚传福音是属灵征战的事，因为我们将这个不信的人要带到圣灵里。那我们今天常常觉得我们为什么传福音传半天这个人还是不肯信主，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啊？哈，我今天要分两个情形跟大家分享。一个是你传福音你觉得有讲没有听懂，一个呢是那个人已经来了，已经听过好几次福音了，但是你后来发现那个人怎么不冷不热啊？这个是什么问题？已经来了，他也知道了，他也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他需要拯救，但是你很难让这个人信得进去，这个叫做你没有办法收割。传福音跟收割是有顺序的。那天我忘了，开门小组的一个人，应该他们在小组里面聚会里面，他们讨论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为上个礼拜的信息，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问牧师为什么这个人也信了，然后呢这个人也怎么样了，可是感觉好像这个人又像信又像不信，那我们该怎么办？亲爱的家人，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你们该要怎么办？你说这个人没信吗？他也来小组了，他好像也信了，可是你说他信，他信了没有？他还没有，所以就表示这个人，你们要让这个人可以来信主的这个过程是收割。我们继续读下去，圣灵会启示你。说，如果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我刚刚有讲到说我们传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基本传福音的原则，虽然你觉得你讲了可是这个人好像听不懂，我不断的在重复要讲的就是说，只要撒旦仇敌可以把我们引诱出来，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能力，我们的魂，我们以为我们讲很多，你讲那些你以为他听懂，事实上他有没有听进去？有没有？刚刚你们读了一个经文，他说福音蒙蔽在哪里？有 OK， 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了，我现在要讲，为什么你讲了很多话，那个人好像有听没懂，你有没有觉得跟他是沟不通的？世界的神弄瞎了他的眼睛。所以呢，你知道你在传福音给那个人听的时候，我们常常说真正传福音的方法是不是用口说，真正传福音的方法呢，是用你的祷告，用你的灵来使那个人引导他归正。如果你常常讲，仇敌把他的眼睛弄瞎，仇敌不让他得救，我们没有办法让那个人得救。你只要你所做的哪一件事情不是在圣灵里面的，这个人听不进去的，因为他的眼睛怎么样被蒙蔽了。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打开这个人的眼睛？我刚刚说了哈，你在讲福音的事情，你不断的讲，但是呢，这个人呢，对你所分享的这些信息他听不进去。你会经历到听你分享的人，他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他一直都留在救恩之外。今天亲爱家人，你们如果有属灵认领的对象，你们曾经把你们身边的家人、你的朋友带来到教会，但是到一个地步就卡在那里，因为那个救恩仍然被摒在门外。对方你在讲话的时候，他感觉好像他也认同你，但是呢，他连连点头，但是他却没有感觉。你的话没有什么能力，你的话不能打中 penetrate 他的心。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打中他的心呢？你需要祷告，你需要在灵里祷告，你需要向耶稣呼求，主耶稣啊，我需要你把我带到圣灵里面，你把我浸泡在那个圣灵里面，而且你要用你的圣灵浸透我，让我能够摸着这个人的灵。你要摸着这个人的灵，这个人可以坐在你旁边，你可以讲很多，你可以，虽然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你要去跟他做朋友，叫做福音布道，叫做朋友友谊布道，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那个都是初步。我现在已经讲到已经进入传福音，而且是很快，你要去收割，你要带出那个福音的果子的果效，而且要灵魂收割，是你要把自己带到灵里面，而且要用我们的信心为这些人，你有负担的人来祷告。曾经尼托森他讲过，他说如果我们为这样的人祷告，就如同我们在什么什么，我们在铺铁轨一样。然后呢，叫我们什么，我们就像开火车的铁轨，你铺路，你轨道铺到哪里，你的火车就可以开到哪里。所以你的祷告是在铺铁轨，好像是你在传福音的铁轨，你的祷告一定像铁轨一样一段一段的铺。你如果你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功夫，你很难让那个人的心得着圣灵里面的浇灌。而且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求神给我们信心。我们常常为对方祷告，但是我们忘了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们需要上帝开启我们那个信心的祷告，让我们能够往前走，而且是不断的往前走，以至于我们祷告到哪里，主得救的能力、拯救的能力也会铺铁轨一样铺到那里。所以我们感谢主。第二个我今天要分享的，你要得着这些灵魂的第二件事情非常重要，是你要撒种。我刚刚讲祷告，接下来我要说，你祷告以后你要去撒种。当你撒种的时候，你才会有机会可以收割。你如果不撒种， 你怎么收割？我今天不是讲那个奉献的撒种，我今天要讲那个撒那个灵魂的种子的种子。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那里怎么说？他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他讲两种人，一种是撒种的，一种是什么？收割的人。他说，俗语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是可以，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割，你们没有劳碌的，别人劳碌，你们享受他所劳碌的。今天很重要的，我们不断的在撒种。有时候你的圣经里面告诉你说，你要早也撒种，晚也撒种，然后呢，你不知道你先撒的会先收割，还是晚撒的会先收割。我相信很多的农夫播种也是这样，有些稻子啊、麦子啊、谷子啊，在里面很久，它不生长。灵魂也是一样的，灵魂你要不断地向他分享，跟他讲。有的人呢，很快你跟他讲，他就听了；有的人听了，但是他又怎么样？就好像撒在荆棘里，好像撒在那个田野里，野鸟来吃掉了，有些是太阳晒就干了。但是这些很多都是有一个时间，时间到的时候，他会改变。你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当初在他们的国家的时候，他们不 care， 他们对这个福音他们也不在乎，所以呢，他们就是拒绝我们的神。他们不是拒绝，我还没有讲到耶稣，这个新约时代的耶稣，他们即便在他们的旧约时代的耶和华神，他们也是常常犯罪得罪人，他们也是拜偶像的。但是直到神允许巴比伦把他们掳去的时候，他们到了巴比伦，在那边做奴隶，被掳了七十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非常痛苦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心里里面非常非常的激动。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美国听福音很享受。如果我们今天不开车去接他了，我们不去告诉他，很难的。但是今天在中国大陆同样的传福音，其实我们中国大陆传福音的传道人很少。在中国来的人常常会说，哎，你们在美国的传道人讲得很清楚什么的，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听？我们在中国没有什么传道人，传道人讲的那些道就是刚得着了救恩就马上要去传，其实没有东西可以传的。但是呢，有的人讲的真的前跟后是都不对的，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听，而且有人去走很远去听，有人拿着一小板凳去听。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受到了那个福音的限制，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同样以色列人也是，以色列人等到他们被掳归来的时候，他们里面很惊喜。诗篇他们告诉他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怎么样？欢呼收割。你想想看，当那些以色列人离开到了被掳之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没有多少的种子，但是因为他们的种子非常少，但是他们仍然很忍受的把很少的要撒出去，因为他们不撒出去，他们就没有办法收割。今天一样的，我们也是的，我们常常对这个福音不热衷，直到有一天我们真的失去了，我们才会很努力的要去追求。我们回到我们圣经里面，耶稣在那时候他怎么在这个经文我们刚刚所说的，耶稣告诉这些人，他们来到耶稣来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给撒玛利亚人听的时候，许多人因为耶稣的信息他们信了耶稣。所以呢，耶稣接下来他对这个传福音的事情有一个很正确的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 他说传福音工作基本最重要的就是我刚的撒种跟收割。所以呢，耶稣告诉这些在撒玛利亚的人，他也因着耶稣的教导，他讲到说每一个福音的工作对这个接受的人来说可能都是一种撒种，也可能都是一个收割，不一定是指传福音的方式，也不一定是福音的内容。每一次在布道会中怎么样都有同样的两种情形。你在布道会你在讲的时候，有一些人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这种信息对他就是撒种。有一些人已经听过福音了，你在布道会里面他认罪，他悔改，他接受，这些人的心回转归向神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就已经悔改，就接受了救恩，这些人就是收割。我刚刚讲到收割跟传福音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真的很真心的爱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没有一次传福音的工作是浪费的。每一次你出去传福音，你每一次一讲都是在撒种。也许你看不到今天这个人接受，但是你讲出去的话都已经把那个种子撒在他的心里。很多人做这个福音布道的统计里面，他说一个人会接受耶稣，你最少要让他听七次福音的分享，七次福音的分享。如果你发现这个人还没有听过七次福音的分享，你要找机会再一次再一次的对他说。如果他们真的悔改，那个才是真的收割。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看到这个福音工作，我们每一次的工作绝对不是偶然，也绝对不是失败。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你不要以为你讲了这个人没听你就觉得没有盼望。很重要的要有收割，首先要有撒种。刚刚我们也读过那个经文，刚刚那个经文在哥林后书九章第六节，他说少种的多种的多收，是。所以呢，你要有收割，首先你必须要撒种。你说少撒种的就少收，多撒种的就多收，不撒种的会怎么样啊？有没有人不撒种？有没有哈？不撒种的人他就不收割。所以呢，这个是在我们里面呢做这个福音工作里面最最清楚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主要看到我们许多人蒙恩信主，就最主要我们不要不断的为他祷告，而且我们不断的要为这个福音，我们要开口传。我们很多人常常碰到一个困难，就是会告诉我说，因为我不会讲，因为我对圣经还没有读一遍，因为我对真理不懂，所以我不知道要讲什么。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个问题？我不断的在鼓励我们在座的家人，传福音你不需要把整个圣经背给他听。如果你会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你觉得这个人在哪里？睡觉。很多人很喜欢传福音就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我心里为啊，对不懂。我对那个被分享的人，我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难过。我心里想啊，天哪，这个连我都不懂啊，他怎么可以懂？所以我一直不断的要告诉我们在座的家人，当你一个人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准备什么？准备什么？不要讲到三分钟，九十秒，一分半钟，更短 ，cut 一半，很便宜。所以呢，我常常说，我们在一万的课不是告诉你们我们要怎么传福音，每个人出去传福音要讲一分半钟的见证。你可以讲任何的事情，他可以跟你辩，他可以讲很多反驳你的话，反对你的话，但是人的见证你可以反驳他吗？ 像今天讲他的见证，他说他操练法庭的祷告，他去怎么样为祖先认罪，为这所有的罪他这样子认了一遍，然后去看那个录影带，我给他的那个释放医治的录影带，结果他的祷告怎么样，把他的 petition 他本来祷告了很多次神没有应允，他带出来的几天三天神就应允他。我请问今天有谁对这样的见证有意见的？有的人，你谁要出来挑战他？谁要出来反驳他？你们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个人的见证是没有人可以反驳。为什么？因为见证是那个人自己经历神。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要能够怎么样更深，跟神的关系要更好。我们常常以为你要读很多经，你要祷告很多，固然这是帮助你属灵晋升，但是你一个人能够跟神的关系好，最重要是什么？是什么？经历神。告诉你旁边的人，你要经历神很重要。一个人经历神，这种经历是没有人可以把你夺去的，这个让你经历神的事情是没有人可以给你反驳的。所以你不需要准备长篇大论，甚至于连我都要越来越少讲。但是我为什么不断的引用经文，而且背经文，而且要鼓励你们背经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很快我们这个圣经不太能够拿出来了。如果你们现在不多读经，不多祷告，不引用经文的时候，很快当你们没有圣经可以用的时候会很惨。为什么我不断的讲神的话，背圣经这样子讲？我要鼓励你们读经，是为你们有益处的。有人跟我反映，啊，牧师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读很多经文？所以呢，我今天要感谢主的就是我们不但要祷告，而且我们要怎么样？要勤常常的传福音。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管是个人或是教会，当你殷勤的传福音，你会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人的心田里。你讲一次有一个人得救，你讲两次两个人得救，也许你目前没有看到果效，但是那个果效绝不突然。因为我们今天也常常收割别人传福音的果效，然后呢，让你所做的有一天别人来收割你所做的，就像我们收割别人的。其实说真的，我在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说有一个大姐姐，她是帮我补习功课，她带我去教会。但是呢，她带我去教会，我只是懵懵不懂，我只喜欢那个团契的很多大哥哥大姐姐帮我写英文，帮我写数学，帮我回答很多我不会的那些问题。我那时候听听也就算了，慢慢长大我就很忙啊，考大学啊，很多工作要做，我又把神给忘了。直到我又去上班了，又有一个中央银行的妈妈，他每天都要给我带一个便当，他是对我很好。我心里想，我加班，那你给我带便当，哦，真的他是好人，好人。就有一天他就跟我开口了，他说我跟上司说好了，我们今天你也不加班，我也不加班，那我要带你去参加一个聚会。我心里想，什么聚会啊？我去了我才知道他去参加一个弥陀僧那种招会。然后呢，我就觉得，哦，很枯燥啊，没有像我们的年轻人这么好玩啊，我就又不去了。我去了几次又不去了，后来我又换工作了，我换在那个南京东路那个地方，啊，老板娘有一天她就早上去聚会，很早就出门了，然后我就看见，她就说，啊，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啊？那时候我好久没有去教会，我就就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看见一个契机，他的契机是什么？他邀我的时候，我不敢 say no，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不信的人，你就会跟他讲，哎呀，忙啊，怎么样？但是我曾经被邀去教会几次啦，一次又一次，两次，所以他第三次，他是第三个再来邀我的，就他把我带去了，带去了。我那时候碰到那个教会是不用长老的教会，那个信息已经越来越深了，所以我慢慢就更听懂了。所以什么时候，我那时候还是没有真正的进入，没有洗礼，所以我经过一次又一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谁撒种，那个台大帮我补习的大姐姐，家教的大姐姐，她是撒种的人，但是收割的是经过这好几个，这个妈妈那个妈妈，神有没有放过？神没有放过我的，是不是？我到最后配一个杜正夫的日本宣教士找到我了，他就说，你为什么还没有洗礼啊？我就说，我妈妈说我只有可以去教会，我不可以信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妈妈说因为她还活着不可以信主，如果我信主她死了她不让我送上山。他说这是撒旦的谎言，你不可以不洗礼，你要快快的洗礼，当你快快的洗礼的时候，你的妈妈才会信主。你妈妈要得救啊，你不是自己得救上天堂，然后等你妈妈死了你再去信主，你这个想法是错的。我第一个从那个人的口中讲出这一句话，我才在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悔改。所以我们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要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然后后来这个人收割了，收割的时候我去信了。如果我没有经过这样一道又一道，我可能到现在还在流浪。自从我自己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自己告诉我自己，我每一次向一个人传福音，我不但要把见证讲给他，我要把真理讲给他，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还要问他说，你今天愿不愿意跟我做一个祷告。丰盛小组礼拜四的那个分享的时候， K 也分享说他去以色列的时候跟他一个哪里，纽约亚特兰大的一个朋友，那个人是住在佛堂的，他邀他要信主。那个人说本来说好要去受洗，后来想一想他不行，我住在佛堂我不可以受洗，就溜掉了。但是等到他回到亚特兰大的时候，因为 K 在路上跟他传福音，他回到亚特兰大，他信了主，他受了洗。所以呢，很重要，他的一个关键的字眼是那个人问他说，你要不要把耶稣邀请到你心里面来。这是我们传福音收割的第一个，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大家说，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收割。你们传福音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收割。你要怎么收割？你收割的时候你就讲完了，你感觉他有在听了，你说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做一个祷告，然后呢什么，把耶稣邀请到你的心中来，然后呢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是不是？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tool 工具，我们传福音的工具就是一定这么的 practical。 我不断的告诉你们，我们不是用保罗说我不用什么高言大志，我乃是什么？他保罗告诉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是怎么样，乃是让他们知道什么就是救恩，而且是什么样才能够叫你们帮助你们得救。所以呢，同样的，我今天教导你们的不是什么高言大志，我只是告诉你什么是最 practical 最实际的，我们怎么样为人祷告，怎么征战，然后你怎么信，然后信了以后你传福音给别人，你要怎么收割。当你告诉他说你愿不愿意把耶稣邀请到你心中来的时候，你为他祷告，你说我讲一句你跟着我讲一句，那个人的心怎么样，在神的面前 被打开了。所以呢，很重要。接下来我说，我们不但要撒种，我们呢，撒种之外，很重要是带着种子出去。我在这里的种子是什么？除了你90秒钟的个人见证，我也很鼓励你们要把神的话才怎么样带出去，因为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利剑。你撒种的时候，你要带种子，你的种子是什么？神的道。所以呢，神的道呢，不是只有空言，对不对？不是空口，很重要。神的道呢，不是只有在你口中自己所说的话，乃是要活出神生命的道。撒种的时候不但要殷勤，撒种的时候呢要播放爱心。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殷勤祷告，而且我们要开垦，我们要浇灌，而且呢借着我们的祷告能够松动这个人心田的心土，然后叫他可以生长。我们常常撒种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一些挑战，我们撒种的时候也会经历一些失败，有一些困难，撒旦会不断的想要拦阻我们，而且撒旦会让我们心里非常的怎么样，恐惧，我们会退怯，我们会知难而退，然后我们会丧志，所以呢让我们不敢走出去。但是我们今天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带着禾捆出去的，流泪撒种的，必要怎么样？欢欢喜喜的怎么样？带着禾捆回来。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哦，他还告诉我们要流泪撒种。亲爱的，所谓的流泪撒种是什么？啊？啊，辛苦去找他，还没流泪啊。哎，劬劳啊，要，所以流泪的意思就是让你对这个灵魂怎么样有负担，动真情。你因为他的灵魂，你为他劬劳的时候，你会因为他还没信，因为他所剩的时间不多，因为如果这个人再不信，这会怎么样？会灭亡。所以呢，你会为他的灵魂守望到一个地步，你会流露真情，你会为他祷告到一个地步流泪。如果你可以到一个人祷告到流泪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情感放进去了。今天我们常常许多人都怎么样，两袖清风，我们不想怎么样，我们常常觉得传福音要怎么样，要把袖子卷起来，把裤管剪出来，然后要怎么样，我们叫做好像你走进插秧的田里。你们有没有看过人家在插秧啊？啊，插秧的田里里面，你的脚要踩在泥巴里，你的手要弄脏，传福音要这样子。你知道我们去参加那个小组长训练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新加坡的那个邝牧师，他们跟一个牧师，就是那个Ralph Moore，Ralph Moore 是美国的一个牧师，然后他们在新加坡推动这个小组教会，所以我们整个系列都去操练去学习。有一天呢，他为你这些来参加课程的人打分数，这些人都是预备将来要成为什么小组长的。所以呢，他有一天呢，他就开始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特别的准备，但是我们明天又有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你们不知道我要考什么，所以我们心里就一直在想，他明天要考什么啊？他要考我昨天读了有没有读完啦、啊？你知道我们这个华人的孩子最爱读书，最爱准备，然后就里面很紧张。结果呢，明天呢？”时间到了，快要下课了，那个老师就开始跟我们说：“你们出来。”我想，哦，出来，出来要怎么样？原来他给我们打分数，打分数呢是打什么分数？他就看你，如果你穿得很整齐，你穿的西装笔挺，然后你非常的整齐，那你觉得你的分数都是高还是低？不高，为什么？啊， 他很拘束哈。结果那天我们以为我们去参加这个培训啊，你有的是牧者，有的是传道啊，有的是教会的领袖啊，你都穿得很整齐，然后呢他就叫你站一排，他发现你穿得很漂亮的人，很穿得很整齐的人有一个 tendency， 是什么 tendency？ 你很怕你弄脏，对不对？好，分数是很低的。然后呢穿的布鞋，穿的短裤，穿的，我就觉得这样的文化有问题耶。但是后来他讲了，他说这些都穿披带整齐的人，他不想把袖子卷起来，他不想怎么样踩进去，不是这些人很喜欢怎么样不沾锅。所谓的不沾锅，他有一本书就是人生下半场你不沾锅。如果你的人生下半场不沾锅的话，你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接受表扬的。你愿意把你的形象放下，你愿意把你的裤管卷起来，你愿意沾锅。所谓的沾锅就是别人的问题就是什么你的问题，别人有事情的时候你愿意去帮他，你又愿意去传福音。传福音是不能用嘴巴讲他就会信的，你愿意陪着他走人生最辛苦的道路，他在哪里你就要在哪里。耶稣说了啊，他告诉你说耶稣在哪里你就在哪里啊，是不是？所以呢传福音的工作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预备好，而且你要把你的生命之怎么样都能够献上。今天最后我要分享的就是说，你做这么多，但是你觉得，你有没有觉得因为你做了许多人都还没信，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你会失望，然后呢因为这些人你会不会因为这样你的付出，然后呢你怎么样失望。今天很重要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所以我们看见了多少收割的种子，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收割。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怎么样，我们还不到，我们没有动真情，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祷告，我们在为这个灵魂劬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没有进到这个真情里面？但是另外一点我要鼓励大家，可能有的人做了很多，可能有的人很努力的在传，可能很多人花上了他金钱，他的时间，他所有的感情，但是这些灵魂到现在还没有回转。我要今天要鼓励今天在座的家人，那天我看了一个见证，那个见证里面呢讲到有几件事情让我们很得激励的。我们觉得我们整个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整个的世纪以来，有一位在我美国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你们可以想到他是谁？美国的布道家，大声一点，格里汉牧师。你知道那个格里汉牧师他怎么样去信耶稣的？他什么都不肯去，被邀一次邀两次邀三次都不肯去。但是呢他为他的朋友，他是开卡车的，所以那天他的朋友就想说，如果这一个人每一次我邀他去参加聚会他都不肯去，那如果我给他一点工作，他也许为了工作他会去。你没有发现我们的人也是 K 以前传福音有一个人叫做我在我们礼拜四的小组，他是开 Uber 的，所以为了让他来聚会，他不断的叫他做他的 Uber， 因为他希望如果他常常给他生意他就会来聚会，对不对？这个格里汉也是的，他的朋友就请他为他开卡车，他开卡车的时候就给他让他有钱，然后就带很多人去听那个福音布道会。他一次两次三次几次下来的时候，他到很久，他刚开始也不信，他后来信了。所以呢我们他的朋友传福音给他几次他都不肯信， 印尼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年轻布道家，他叫斐利牧师，这个人是见过地狱的。有一次他给神说他要去天堂，神把他带去地狱，结果他吓死了。回来以后他就拼命传福音。这个年轻人呢，他以前在加拿大读书的时候，有两位姐妹每个礼拜都邀请这个腓利牧师去教会，邀他，结果腓利牧师就不想去，也不肯去，也不听他们讲话。然后呢，这两个姐妹为了邀不动他，两个姐妹到最后他就哭起来了。这个腓利牧师说，他平常都对我很好，什么都给我吃，对我非常好，但是当我不跟他去教会的时候，这两个姐妹竟然哭起来了。腓利牧师说，啊，罢了，我给他们一点面子吧，我去听他们的聚会。所以腓利牧师第一次，唯一的一次就跟着他们去，结果他在那个地方听了福音的时候，他的心大大的被神打开。你想这个两个姐妹是不是为她祷告了很久？曾经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呢，让这些福音广传而且很大的复兴的带动旌旗教会的这一个萧祥修牧师，你知道他是为什么让这个萧祥修牧师愿意做教会？他本来只是要传福音，是因为澳洲有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不是澳洲人，他是泰国人。这个赛克牧师呢，赛特牧师他其实是在泰国长大的一个华侨，但是呢，这个牧师呢，他到了澳洲去读书的时候呢，有人带他去听福音。当他去听了福音以后呢，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被神摸着触动他，他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回到泰国，我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我要建立2000个教会。你不觉得这个年轻人讲这个话有点大话？所以我那时候听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说，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佛教国家，你们讲的真对。但是这一个赛克牧师，他真的回去凭着他的祷告很努力，在泰国这样，他是大学的教授，而且他的学生通通都是大学生，他传福音给他们听，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平常不用在学校上课，我想嘉华最喜欢听这一句话，他们只要到学期末了的时候回来考试，他们通过了他们就毕业了。所以他的很多学生都这样子成为宣教士，在泰国宣教。有一个更精彩的，我相信每一个人对我们很大激励的，这个赛克的到了在澳洲这样带回福音回到泰国，是马上立即见效的。但是有时候我们的收割并不能像他们那么快马上见效。我要讲的就是 Gateway， 在德州那个 Gateway Church 的那个牧师叫 Morrison。 Morrison 牧师呢，有一天他讲一个见证，非常非常的惊奇，而且是很 powerful。 他讲到他信主的经过。 Royce 牧师说，他信主是因为他的爷爷，有一天呢，他爷爷的同事邀请他的爷爷去听福音，结果呢，他爷爷听完了以后呢，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他爷爷带着他自己的那个6岁的儿子，所以呢，这个布道家讲完道的时候，他就说，今天你们当中有谁要接受耶稣的？如果你们今天接受耶稣，我来为你们做一个祷告。所以呢，这个牧师呢，布道家呢，就做了一个祷告。他爷爷说，不，我不要。但是呢，爷爷带着一个6岁的儿子，这个儿子听完了这个布道家的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回来就照着这个布道家所做的祷告，他自己为自己做了一个祷告，他就决定他要信了耶稣。这个人是谁？ Morris 牧师的爸爸。所以呢，这个爸爸就信了主。爸爸信了主以后呢，就把福音传给这个 Morris Gateway 主任牧师。结果呢，有一天呢，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他突然问他的爸爸，爸爸，你以前怎么信耶稣的？ 他的爸爸就把这个故事告诉这个 Gateway 牧师的主任牧师，他的教会很大的，几万人的。他说，哦，儿子，你问起来，那我是因为跟着你的爷爷去听了一个布道会，然后呢，这个人问你的爷爷说要不要信主，爷爷说不要，我不要信主。所以当布道家叫我们做一个祷告的时候，他也不肯做祷告，他就走了。但是呢，后来我就祷告了，然后我就信了耶稣。这一个 Gateway 的主任牧师 Morris 他很感恩，他说请你告诉我这个牧师叫什么名字，我要去找他。所以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这个牧师，他就问这个打电话给这个牧师，他说我是某某某，我是 Morris， 我是 Gateway 的主任牧师，我要很感谢你把这个福音传给我的爸爸，所以我今天可以信了耶稣。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布道家告诉他说，你知道我在我的圣经的后面，我有100个人的名单，我每天都为他祷告，如果有一天他信主了，我会在他的名字前面打一个勾。所以呢，你的爷爷呢，是我最后一个还没有打勾的人。这个 Gateway Church 的牧师告诉他说，请你放心，我的爷爷呢，因为我去传福音给我爷爷，所以爷爷在他临终要走的时候，他也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布道家说，谢谢你把这一件事情告诉我，让我知道，所以我待会跟你讲完电话以后，我会回去在我的圣经里面把那个第100名的那个名单打一个勾，就是你的爷爷。亲爱的家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想要立即看到那个效果，但是有时候效果不会马上就会临到。如果你可以想到当初带我去教会的那个大姐姐，她已经要出国，她已经留学了，她是台大的一个学生，她一直想要我马上信主，可是我不敢啊。我妈妈说，你再去教会我就会打断你的狗腿，你记得我当初信主多少的困难。所以她里面也是带着很多的失望，她就离开台湾，她就到了美国去了。后来她到了美国很多年，有一次我到了芝加哥，我特别去找她，我还告诉她说我信了主。所以很多我们行善要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行善不可丧志，时候到的时候要怎么样，主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很感谢他，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告诉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是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主啊，你让我们看到许多圣经的例子，也很多属灵的伟人，不但在美国的这个 Gateway Church 的牧师，甚至于在早年到我们中国广东传福音的主啊，这个 Robert Morrison 也是这样子一个主啊，他在广东很多年，他没有传到一个人信主，但是等到开始有人信主的时候，主啊，他不但能够翻译圣经，不但一个外国人也可以讲很标准的普通话，而且他也可以带领成千上万的人结识累累。今天我们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福音进入中国，就像我们当初在读的戴德生传一样。主啊，你说行善不可善至，时候到，主啊，就要收成。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啊，让我们在灵里祷告，就看到这许许多多人的心，主啊，要回转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啊，是的，你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要把我们一切所需的都要加添给我们。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同心重新合一的心。主啊，谢谢你，主啊，当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当我们高举神你的名，主啊，你必定要赐下这个丰盛的收割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帮助这个教会更多的祷告在你主前。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祷告收割的教会。主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祝福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家人， 我相信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主啊传福音的单，主啊他们里面都有一份要收割的单，主啊把他们的心中的这一个负担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保罗怎么样为这些灵魂屈劳，主啊你也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主啊能够为这些灵魂来祷告，为这些灵魂来屈劳，主啊让我们看见灵魂值千金，谢谢你，不要让我们不再不能主热，而我们知道主你来的脚步已经近了，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下那份爱心，赐下那个真情，让我们为灵魂来守望，为灵魂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